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这个《地藏经》啊，我们看《金刚经》里有一句话，《金刚经》里面这个啊，七菩提呀、啊，及很多的弟子啊，看到佛陀啊，想十二相八支众好，乃至于呢，智慧辩才无碍，并且呢，威仪第一。所以说啊，看到佛陀这尊尊相好庄严，智慧广大，威仪第一，我升起稀有之心，就问佛啦，啊，就是说啊，我也要做佛，我也要与佛陀一样的相好，我也要与佛陀一样的智慧，我也要佛陀一样的啊，这个威仪。但是佛陀啊，告诉弟子，应当是吧，降伏其心，是吧？如何降伏其心？啊，不可以上十二相见于来。那以什么样的相见于来呢？要降伏啊，就是我执、法执，或者是执着、烦恼、无明。就是说，你把这个无明、分别、执着、烦恼降伏住了，当然上十二相自然就出来了。啊，那说佛陀的上十二相呢，是方便示现。啊，并非真实，但是呢，佛陀上十二相，他一定是有因的。那是什么因呢？他说，悲劫，他一百个劫修相好，那一百个劫修什么呢？就是五戒、四善啊，所以叫千佛庄严呢，相好。他说，地藏菩萨看到佛陀的相好，然后就升起了啊，就问佛，跟西菩提一样啊，要想获得。这个佛陀的相好智慧和威神啊，所以呢，他这就问了他，你怎么得到这个相好呢？他那个狮子奉行具足万行如来就告诉长者，欲证此身，岂能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发起利益众生的大悲心，要啊，但是呢。地藏菩萨惋惜啊，虽然是长者子，善根比较广大，善根非常大，并且呢，他一见到这个佛啊所讲的啊这个话呢，马上啊就会有反应，什么反应呢？啊，原来度众生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可以这样说，因为此因彼果啊，佛陀三十二相是走不出来。五戒十善百戒修佛才获得传授，就是身口意传授一下。那说这个福报在哪里出来呀？从因上出来。那因是什么因呢？啊，一百个戒修五戒修十善，是吧？才能获得这果。所以那个地藏菩萨就知道，持果是次要的，度众生才是主要的，是吧？因为持果在因上，所以地藏菩萨说，我不只是我想这个相。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受苦的众生啊，都能脱离苦海，啊，也就希望所有的众生都有三十二相八支众好，发起了这种深深大愿，对吧？所以这个愿，这个心就是三十二相八支众好。虽然三十二相八支众好没有出来，但是呢，他内心已经具足，啊，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看到佛像了。你听到这话以后，你到底重视三十二相呢，还是重视你因的心呢？是吧？所以你有一点智慧或有一点善根，都知道因心很重要，是吧？你的心才是重要，你的发心才是重要的。所以不要顾虑你自己长得丑和美，你应该顾虑啊你自己现前的发心呢、啊，因为这个心才是三十二相啊，懂吗？所以我们讲供灯供花。就是说供灯想怎么样的供灯呢？他说啊，应该愿一切众生获得智慧。他说供灯是次要的，愿意一切众生获得智慧才是重要的。那供花呢，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获得庄严。那这么供呢，我应该啊背负修供养，是吧？那修供养就是向好庄严了，供灯就是智慧广大，供水就是八种功德。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的财富也好，相貌也好，长寿也好，或者是名声远扬也好，智慧辩才也好啊，都是来自于有因 所以呢，有善根的人呢，一听到这话以后，马上把这个果啊放下来，因很重要，是吧？所以大家好好珍惜这个因，因为这个因就是善十二相，把持中好。因为善十二相把持中好呢，是代表世间的一切善法，一切善法。也就你心中要存善，就是善十二相。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常常要保持这善十二相啊，不是要保相貌端严啊，什么身体长寿啊，或者是名声啊，这个都是次要的啊。就是说，你是为当路边的石头捡过来，你的名声天地都知道，是吧？所以你在路边捡一个石头到处扔，他怕天地不知道，你看神都护你嘛，是吧？那我路边捡一个石头，天地之神的都护着你，你走的路啊，天地都会把它造起来，让天下人去学。你的名声已经远扬了，虽然你不知道，反而不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个因，以菩萨为因，尊生为果嘛。尊生呢，就希望得到这个，做了这件事情，马上就有果报，这是所有尊生的毛病，知道吗？但是呢，你们是菩萨就应该是，你看地藏菩萨多聪明，多有智慧，马上就知道因准呀，所以果不要了。他说三十二相这个相貌他不要了，他要什么？我要度尽一切尊生苦。他就是这样发愿，是吧？所以这一条啊，所以大家要悟到一个什么，要悟到一个什么啊，不要老是想着果，我们要想着因，是吧？所以后面呢又说，由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十次有佛号曰啊，这个鸠华尽智在往如来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晰，都明白，是吧？前面叫做什么？狮子奋性具足万行如来，你看看，就是说狮子是代表佛法的意思，是吧？佛法的意思，奋性就是信心具足啊，就是信心呢，就当下提向绝对信实，我不会怀疑，就是说，不是想了半天，我到底做呢还是不做呢？是不是？他们就上市念头都不动，马上就做，这个叫信实，是吧？你看具足万行，就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这个相就叫叫如来，这个就是上十二相八支出来。以后我们就明白了，明白了，我们要信实，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一犹豫功德就过去了，一犹豫就登念头了。所以我们要获得这种功德，地藏菩萨因为他内心纯善呢，是他那个往昔的善根具足啊，所以一闻到马上信，信以后马上就信死的就发起这个愿，愿一切苦的众生，就地狱恶鬼畜生，这个苦的众生啊啊，这苦众生升起广施方便，令其解脱，马上就啊升起来了，是吧？后面这个鸠华啊定自在，那鸠华为因呢？是吧？啊，定为缘了，自在为果啊，就是说它有个因缘果，是吧？他说觉华，这一个法界是觉悟了，觉悟是什么？叫花是因的意思，是吧？他说我们在因上法界觉，就是说你的见闻觉知啊，就是说啊，花就是因，就是说一切因都是什么？都是你的觉性。叫因，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的见闻觉知都在因上所显现，而世间呢，世间都是你见闻觉知最复兴的因，就是说你的复兴，就是你看到我的因刹那的见，或听到我的声音的闻啊，那说能听到这个我讲话这个音声，这个音声就是你的闻啊，这个闻的音声跟闻是同时显现的。我这个色相你看到的时候叫见，就是你的见闻觉知的当下就是因，我们的因要快时，不能够犹豫，不能怀疑，不能够想半天想不过来，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时候这个叫做见，我外面没有见，里面没有见，当就见，见外无色，就是色字不叫色，它就是你的见，里面后面叫性啊，我们讲的心性，后面叫觉，叫心识，心识，什么叫识呢？万法为识，就是虚空， 这个虚空叫识，知道？然后三界叫做心，叫心识。一切名，一切相，所有的名的相都叫做识，就是你的心识。识外无心，识外面没有心，识体就是心，叫心识，就外面心识。里面呢叫心性啊，后面叫心性。心性呢是自体，是法身。心识呢是为外面，就是我们现在在阴上叫觉华，这个整个世界都叫觉华啊，要明白以后的觉华，觉华里面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就无安就不存在，无安不存在就是真，就是真就是定，是吧？这个定就出来了，是吧？那么有个我万心出来了，叫万想，我这个万想就不叫定啦。因为没有定，万性出来就生无明分别执着，你就不会自在了。我这个觉华，整个法界就是一个觉华，然后呢，觉华就是心识啦，心识就是觉华，是吧？觉华觉一切觉乃至于性呢，是觉性，性是法身呢，是所有众生诸佛菩萨都一体的，但是觉华它是一个化佛，也就代表心识，这样。心识是佛陀在这个心识上定常定，就整个世界就是他的定，然后是定自在，自在之王，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一个觉华境自在王，是吧？所以如来就是当下于与不动，于飞来飞去，无所来亦无所处，当下，当下叫于，当下叫来，于与不动，当下就来。所以我们在想如来的时候，一切都是如来。哎呀，这个名字太好了，大家没有会到这一点。如果你听明白了，那真是你的道心圆满了啊，瞬间正向。就是说地藏菩萨知道，他一听就明白了。但是我们呢，这个名字到我们身上就变成一个佛了，就变成一个佛名字，是吧？不知道觉华这两个字，定是什么意思，自在是什么意思，无安是什么意思，知道？所有的祝福都是来自于无安，知道？无安就是说什么无安呢？就是说所有尊生的一念都是来自于无安。你比例来讲，善之王就是阿弥陀佛，福德之王还是阿弥陀佛，因缘之王还是阿弥陀佛，就是所有尊生的一念呢，就是善根之王，就是所有的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善之王，所有众生的福德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所有福众生福德之王，所有众生的因缘，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站对面呢，都是阿弥陀佛才是我们福德之王、因缘之王，没有阿弥陀佛，我们处理这个没法解脱，知道吗？就是说。所以呢，觉华定自在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觉华就是他整个法界，因为佛陀十方诸佛啊都是一体，只是名字不一样，只是名字不一样，名字虽然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意识是一个，就是像觉华定自在王，这个觉华是因地啊，是因地，所有尊生都在觉华上啊，不悟的时候啊叫汪。弯语的弯，弯心呐、啊，就弯。什么叫弯呢？就是在觉识后面有一个弯念，就是觉识。我们讲叫心识，心就是三界，心就是三界，就是我们看到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就是你感知、即闻、觉知，这个觉知叫做心。他说，所有的名相叫做识，明白吗？所有人名相叫做万法为识，这句话一定要听的，就是说万法为识，所有的法，什么叫法呢？所有的它有个名字，它叫法，知道吧？一名字，名字自己它没有名字，这叫心，明白吗？就是虚空自己它不会叫虚空，叫什么呢？叫做心。然后你把它起个名字，虚空，那一定是你的识，是吧？所以呢，就是虚空。你把它起个名字，这就是你的识，并不是有一个识，知道吧？虚空这个名字就是你的识，法界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就是识， 这个死就是字，明白吗？不是我们一般的。然后呢，死这个死证明你的死是变法界的，知道吗？证明你的心也是变法，因为三界诸心嘛，心不是我们认为心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叫妄，那个叫妄想，那个叫妄想，知道吧？就是心是变法界的，就是说天堂地狱所有的都是你的心，佛菩萨声闻都是你的心。为什么有一个头，那个头叫司法界头，尊将写了一个心，看到没有？心变司法，就是说司法界就是一个心，心就是司法界。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个心存在，那叫弯心，对吧？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实存在，叫弯实，就是弯，你把这个死啊变成你的弯，弯是没有自信的，死有自信的，因为死后面它有一个本性，就是说这个虚空背后面有一个性，知道吧？地火风水后面为什么？因为地火风水是你的见闻举知，明白吗？色身相互触法，你看到的色身是你的感知，因为色自己不会叫色，所以它叫心，色的名字叫做识。他说他是你的见闻举知，见闻举知后面一定是性，就是没有性就没有见闻举知，没感知，就说自己不会说我是色啊，明白吗？是我在感知，是吧？我有见闻举知，就说虚空看不到我，但是我能看到虚空，那不是你看到虚空证明我看到虚空，它是有举知的，虚空看不到，因为它没有举知啊，他没有觉知，他没有见闻觉知，他怎么看到我呢？他我看到虚空，所以我有见闻觉知啊。所以呢，你看到虚空就是你的这一面的见闻觉知。那虚空到底有没有呢？没有虚空，没有虚空，知道吧？所以我把它起名为虚空，虚空自己不会有虚空。所以那虚空是什么呢？就是心。心是什么呢？心不是独立存在，所以心无所得，因为整个法界不可得，就叫心，知道吧？而且心识它是一个绝对状态，不是二元定律的，明白吗？非常的重要，知道吧？你明了了就悟了，就是太重要了。哎呀，你明了就是这个干着急呀，我都在干着，我替你们干着急。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要给我一个回音。不然我就干着急。所以觉华就是一切因子啊，见闻觉知心思。后面呢，就既然你明白了，就没有我了，知道吗？就一切本来清净，这叫什么？叫什么他？叫定，知道吧？觉华定，知道？那么说这个外面的虚空叫虚空，名字叫实。然后无相叫心，叫虚空自体，它没有相，不叫虚空。我们是坐着想，虚空自己不叫虚空，那叫什么？就是心。三界都是心，万法叫做实。他说心实变法界，知道不要一个我有一个心，我有一个实，没有我心我实，我是不存在的。只要是一个我有一个心，我有一个实，那一定是万相。这个万相是没有，这个万相就是虚妄，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非要说它有，非要说它有啊！这样认则为父，认你我，把这个我的认则为父，然后把自己的亲人丢在一边不管。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这个死，你发现死跑到外面出来，这个名字才是死，也是变一切出了。因为我们一直执着于一个我存在，突然跑去出来，变法界，所有的名相就是死。然后你不接受你变法界吗？就是你不接受你的心变法界吗？就是心不能变法界了，然后非要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就是因为你注重感官享受嘛，就是你注重一个我嘛，就是我，然后变成我对立我执跟法执，我执叫无明，法执叫分别，然后执着就是烦恼，你把那个人，所以呢社会上的教育不停地增加我执，不停地增加法执，不停地增加烦恼，找刺激嘛。然后刺激习惯了以后，突然你悟到本体的时候，我没有了。所以我刚才跟那个主持人讲，我说你要明白以后，你再加信， 在家里你已经活不下去了，你看到的全世界文学根本没有，没有世界，你知道，都是那些，就说虚空不叫虚空，是吧？它是心。他说一些名字叫死，那是我的心，我的死。然后我呢就见闻觉知，因为见闻觉知后面就是性，你就是看不到世界，也看不到我，它就是见闻觉知，就是我们讲心识活，心心的关系，是吧？心心为体，大家通的，释放诸佛都在心心上，是吧？心识呢就觉悟的叫佛，你了以弯心呢为根本的人，这一定叫众生。就是我们坐这个地方以妄想为准，就是说心识是解脱的，妄想非真实，就是妄想不可得，对吧？但是心识它后面一定有个性，知道吧？我们不能把心识当作妄想了。心识是什么？心识它续是见闻觉知，起个名字叫做心，它就是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后面一定有性，叫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这个性啊。所以呢，出现三种定，是吧？三定，一个三摩他，一个三摩波提，一个三摩定，他们就叫定。这种定叫佛定，觉法定。这个定的话是佛的定，十方如来都在这个定上。那定所有的诸佛都有三摩他，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说心是清净的，识是清净的。因为清净的他为什么清净的觉得，就是虚空之己，比如说我很清净，没有一切都是清净，我清净从哪里出来呢？如果你明白了以后啊，马上就有清净体。我这个清净是叫见闻觉知清净的，是来自于性的作用。如果没有性的话，清净也没有，因为有心性，所以你的清净也是心性的出来。所以呢，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因为虚空是虚空能感受，你要了解虚空是实，然后呢它虚空非虚空没有名字，那个就是心的话，它自体清净，因为虚空的自体是清净的嘛，你马上就能感受到了。而这个清净从哪出来呢？从这个你一旦感受到了以后就不一样，你马上就有清净的觉受。而这种清净呢没有任何条件，不需要依赖某一个东西获得的，不需要依赖的，它自己会出来，知道吧？这一点清净叫圣摩他，或者定叫禅那，三摩波提的禅那。禅那就是说，现在虚空它不叫虚空了，是吧？叫心了，不叫外面，就是心了，是吧？包括你身体，它名字叫做识，就是我这个比丘啊，这个男众啊，或者是传斗心肺，它只要用名字，一定是叫识。但是名自身它非名，就是说我这个出家相我把它起个名叫比丘，但是呢我这身上眼耳鼻舌身没有一个地方他说我是比丘，因为他没有名字，因为他没有名字也没有相貌，没有善恶是非，说没有。为什么？因为他是心，然后他有了个名字，他叫识，所以我的身体叫是心识。那我现在跟你讲话，这个念头是我感觉有念头，就是说他父的名字也叫识，念头这也叫名字叫识。然后念头的自身他没有名字啊，所以念头的自身的本体他也叫心。所以呢心识心识，那所有都是心识。他说心识就是外面这个世界没有世界了，里面没有我了，这个你就发现叫余幻，叫余幻三昧就出来了，也是叫定。而余幻三昧佛陀的大幻化三昧里面摄受一切众生，所有众生的妄念呢都是靠心识而展现的。如果没有心识，你妄念怎么出来的呢？所以妄念只是迷而已啊。所有十方法界所有众生，所有的菩萨、地狱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十法界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都在心识，都在心识上。就是说你的妄众生也在心识上，罗汉解脱也在心识上，菩萨愿力还在心识上，十方诸佛示现到众生心想中，一定示现心思，对吧？那说后面的心性是一体的，就地狱的心性、天堂的心性、人道的心性，就是说心性是一体的，心是一体的。所以法界所有这个心性呢是一不是二，我们归一性，归一性，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说 你悟到这个体，这个叫做定啊，如幻定、清净定，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叫三摩地，三摩地叫正受，正受，正受之完，正完，就是说所有定都是来自于这个定，就是所有诸佛的定跟这个定是一体的，所以它叫做完。所有的这个如幻跟诸佛幻是一体的，所以叫做完。所有的这个如来正受和就是十方诸佛的正受跟这个正受是一体的，所以它叫做王，是吧？所以我们现前呢那个不顿的时候啊，当下你了解以后，就为什么后面要讲念佛三昧呢？因为这个地方是这位愚子啊，是念佛救他母亲，知道吗？救他母亲是以念佛三昧为标准的，所以念佛你坐在那儿一心念佛就可以了，叫正受念佛，所以他念佛叫啊，所以教化定制在王这组这个名号啊，已经显示了这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彼佛寿命多少呢？400,000,000,000阿僧祇劫啊，这个数字我们都很难想象的，这个数字太大，这个寿命到底有多长？是吧？那佛陀怎么会有生命呢？佛陀生命呢？佛陀的生命它有三种，每一种佛的生命都是有三种，一个叫法身寿命，一个叫报身寿命，一个叫化身寿命。法身寿命呢是无始无终的，每个众生都有，知道？所以你到地狱那个他也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的法身呢，就是我们的自性，也可以说叫如来藏，也可以叫本性。也可以叫心性，它是无限的，它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叫无始无终，对吧？这个它是叫无量寿，就无量寿是叫报身寿。那个呢，它这个寿啊，它是不动的，没有寿的概念，寿命的概念呢，那是报身的才有的。这个法身里面的寿命呢，无人所有众生的寿命都是来自于法身。就是说你做地狱恶鬼确实从8000年、9000年、10000年、100万一年，如果你没有复兴就没有了，知道吧？如果你没有复兴，哪来的寿命啊？就是说活一天的寿命，活100万的寿命，所以做地狱100万一年、1000万一年，那都不能离开法身。没有法身，做恶就没有恶报，做善就没有善报，也不会做的。为什么？就像虚空一样，他不会做恶，也不会做善；就像石头一样，他不会做恶，不会做善，他也没有果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佛性，对吧？他是就是一块石头，也是我们心性的心识所现出来的，对吧？因为你看这房子，一定是我们的心识里所显现出来的。所有的名称一定是识，它的体就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识。不管你看到石头，看到房子，一定是你的心识，是它后面的佛性就是你自己，是吧？所以地狱的佛性也是你自己，天堂的佛性也是你，所以天堂是佛性。这个世界的事实，所以我们讲花光之影呢，它就是一个影子而已。我们看的话，也尊生的自由为实。所以法身无始无终啊，报身呢有始无终。报身呢依法愿，报身是由愿而建立的。它依法愿啊利益尊生，它有开始出来，就是我们真一定开始出来，从此以后。利益自在，就是说你的功德是跟随着你，你的功德会跟随着你。他说，就是说你的功德，就是说你还没有成佛，你的功德也会跟着你。因为报身，就是说你这一念出来以后，你有无量的功德去跟着你，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没有证道之前造恶，就比例来讲吧，就像你一块黄金，你本来具足，但是你造恶，就要把黄金打一把剑，到处杀人，是不是？就是说你会的人呢，把这个环境做了一种法，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但是环境的本体它是跟着你的，对吧？所以环境的本体它是不生不灭的，自身有一念以后，你的功德就跟着你出来了，知道吧？无量功德，但是呢，你不发愿，它开显不了。所以呢，你的功德随着你的业力，我造地狱恶鬼畜生，就是你自己在烧自己，拿你的环境赚的钱，就今天来讲，那参观一样，他这个。他踏了好多钱，最后把自己身体坐牢了，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人很辛苦啊，赚了好多钱，结果这钱害了他，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只要不懂得的人的话，你本来你的眼耳鼻身意这里面一念的流来的这念里面都是有无始无尊的功德，有始无尊的，只要你一念，就说大家一念升起就有无量功德跟随，知道只是什么七八十八棍堆水都在当下，就在你的念里面，因为它是有始无尊的。往灯边看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灯边一念是吧，无量无边的功德，以七八十八棍堆水充满其中。向西边看一念升起来，那里面有七八十八无量无边的功德。向南边看，向北边看，向上面看，向下面看，全是功德巍巍。可是呢，你就遵守了一念万念把它施出了，你这一念万念，所以呢就把功德啊，真理上就像拿着功德做做草，拿着功德做厕所，拿着功德做玩具，就是我们讲就买了一把宝车，就是你身体本来也就是功德，可是拿功德干什么呢？天天赚钱干什么？眼睛搞好看一点，耳朵搞好看一点，鼻子好，天天在搞这个享受，这个功德他不会用啊，他说他又有一种或者是上就是为了享受啊，所以就像买了一个宝马，天天磨啊擦啊，知道就是你赚钱干嘛，就是磨啊擦，给眼睛好看一点，要满足于眼睛好看，我的对吧，你觉得这社会上在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妈妈把他生下来以后，从此以后呢就开始赚钱，赚钱干呢，给眼睛磨一磨磨漂亮一点，给耳朵磨一磨磨漂亮一点，他都是在满足于呢自己的眼耳鼻身的感官的快乐刺激，就像买了一个宝马天天去磨。然后最后面也不行了，因为这个宝马开着开着他没开过啊，他就放在那个地方知道吗，他天天赚钱去养活养活这个宝马车，你说一个宝马要花多少钱养着它，允一期生命呢，就是说你活80年就用80年的时间来保养这个宝马，从来没开过就天天保养，你说社会上多么愚蠢的很，你再想一想社会上多么愚蠢的是，慢慢自动把你身体生下来又开始赚钱来保养它，活着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为了活着，就这样活着，所以搞了一辈子，搞了一辈子，人呢有福性啊，不可能是一直这样的，这样这样的不知道业还好一点，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会造恶业，你知道吗？他就说活着无聊的时候呢，他就做点坏事，是吧？做点坏事。那做了坏事慢性自杀吗？要把自己早一点杀死吗？真的或者无聊吗？孤独吗？还是没事干吗？还是做点坏事做一做？也就是说他有的也做点好事做点坏事，他就不知道用啊，他不知道你的身体眼耳鼻舌身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呢你这一念里面有七八十八功德水，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我们做人就眼睛一看到外面是都是你眼睛里面放出来的，耳朵听到的声音无量的声音出来，我们一分别麻烦了是吧，一分别然后分别就具足生灭嘛，如果你真的能不具足不生不灭的体的话，那你就无量寿了，你比人家你看到色就是你的先世人看到本性清性以后，你那个性看到以后的话叫无量寿，那你跟法身是一样的，因为无始无尊的东西被你看，心性被你看到了，看到诶那个才是我，你盯着，你盯着不放，你盯着那个东西，你发现那个色才是我的眼睛，就是我的心识，诶你自己空掉了。他说不说你在这，就是说你这个肉体在娑婆世界能够悟到这个体的话，你的身体就像虚元老和尚活140岁是没有问题的，知道吗？人寿命可以活15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为什么我们或者脑子生病呢？就自杀，自杀，每天烦恼，每天烦恼就自杀自己，啊，痛苦，杀自己。我们都想法设法把自己杀死，是不是？每天都在想法子把自己杀死，这吵架啊，夫妻吵架，兄弟吵架，朋友吵架，看不惯，对，他目的就是什么？就想把自己杀死，是吧？所以我们都是自杀行为，你看每个人都在自杀，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化身，佛陀有一个化身，法身报身是有始无终，你明白了哦，我们的自信就是他是不会受苦的，知道吗？到地狱他也是清凉的清净的，因为他是泥，泥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像虚空用火烧他也烧不死，水淹他也淹不死，他也不会痛苦， 那至于我们的自信到地狱到天堂，它都是解脱的，因为理呀、啊，理是不受伤害的，它任何的意思伤害不了它的，知道？但是我们的报身呢，它会隐藏，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报身，我们自带功德啊，七宝池八功德水，无量的功德都在一念之中。你要明白了，也不可思议，是吧？你就说啊，原来我念中还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在里面。你走到哪个地方，正式的念，好好保护它，也可以的，是吧？因为并且报身是有始无终，那说你的念和释放念，你们都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所以你看到人过来了，你看到七宝池八功德水过来了，你就这样的感觉，知道？他说这个都在虚空里面，都在虚空里面，因为法身才有报身，因为报身是有感觉的，就是我这个感觉的话是来自于法身，因为理上产生事了，事上产生运了，运的就是化，就是化身。我们迷惑了以后呢，就变成这个世界，但是也是化出来的，也是报身里面化出来的，就是你看到虚空也是报身里化出来的，知道？是一样花光之影的。如果你把这个法身抱着化身离高等了，你修行都很好修的，是吧？你看到这个虚空色身香味触法这一些体都是报身里面化出来的。你会那个大师不讲吗？法身自利，报身利他嘛。报身是时刻都在利他，知道吗？因为报身是常在利他，利他谁是他呢？就是我们众生，众生叫万善，利他。就是说我们在化土里面获得的色身相无错法都是报里面化现出来的，叫无。所以我们阿弥陀佛有无量观、无边观、无碍观、无对观、清净观、欢喜观、智慧观啊，这个清净观，那就不断观、蓝色观、无尘观、超生有观，这些观都是报身，而报身显在我们面前，就是功德和福报。功德和福报就是福报跟功德是一体的。他说这个虚空的本体叫功德，但是呢虚空我们在受这个虚空叫做佛霸。就我在讲法，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自身就功德，这样你把你自己呀妄念断了，你的功德就出来了。功德跟佛霸在一起，他们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你悟了没有我了，或者你真的没有，或者你想一想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我，功德就出来了。你稍微想一下，就是说你或者能放下来了，你的功德就慢慢的展现出来。所以我常常讲，你手摸虚空的时候，后面全是极乐世界，全是功德。眼睛看到的时候，你把草拿在手上，那草的背后全是功德，因为草的绝对体就是报身，就是报身，都是一念出来的。而这个草呢，就是功德冒出一个化出来了，就是随着众生念就变成一根草了。而这个草叫功德之门，如果你看到这个功德之门的时候升起了，你拿这个草，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草，你知道这里面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也是你一念呢进去就可以了。是呀，所以你走到外面去啊，在公园里走啊，你不要以为你在公园里走，你在极乐世界走，你在功德海中走，你在你报身里面走。所以眼睛看到色欢喜，或者听到声音都欢喜，比如说并且这种欢喜是佛的欢喜，就是实际上你常常看佛，常常念佛，这叫念佛。念佛自然就算烧香八种花就现前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拿短暂的生命呢，能一把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如果你把生命都在跟人家人我是非上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你要专心，我们这一块修行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要忘我。你要把你自己一心专一在这个上面，法报化到一个体上，就是说有人要是智慧的话，有智慧的马上就舍出一切，我就跟着这个走了，是吧？你看你知道你的决心了，是吧？跟诸佛同一位，你知道我这一念里就是七宝池八功德水，我进去可以，我不再想打妄想，是吧？然后我现前就是花光之意，我看到的全是佛的功德给我的佛报。那我现在在人道，是不是在人道？我还没有堕到地狱国畜生，我可以闻到佛法。如果堕到地狱国畜生，我哪有时间来闻这个道理呢？是吧？这样，所以我今天跟那个居士讲，我说你听我讲法，就是说，你听我讲法，那是你一生中就唯独的一次，每天都是第一次。 如果你叫我对听法，你可能在外面远远听不到，告诉你，远远听不到。你到外面去以后就没有了，你离开我以后就没有了，你只能在我这个地方才能听得到这个道理。马上修行就大信心出来，除了这个地方，你在外面去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禅佛这个讲课的课程，一定要珍惜啊，不要浪费，千万不要浪费啊！所以话头，所以彼佛寿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这是话啊，话话才有寿命，就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就是昨天今天明天，由开始就结尾，就是说我这个生命它肯定有开始有结尾。释迦牟尼佛活了80岁，阿弥陀佛无量在话头里面它也有寿命存在，是吧？所以观音菩萨将来接阿弥陀佛的拔，那一定是话头，一定是话头，他的拔头跟爆头是有始无终的，有始无终怎么会圆寂呢？所以话头才有圆寂的现象啊。后面讲这个这尊佛啊，就华净自在往如来，这尊佛呢啊，圆寂以后相法实在啊，因为佛法有正法、相法、末法，就是正法就是释迦牟尼在世，或者是四方诸佛在世，或者是某一尊佛在世，在世的时候叫正法。佛陀圆寂以后，因为正法500年吧，相法500年啊，末法1万年，是吧？我们现在是在末法之初啊，在唐朝盛朝时代，到了盛朝以后就进入末法期，因为500年嘛，是500年嘛。因为释迦牟尼圆寂第一世纪啊，500年过去了。这个能说佛他就在相法时代了，释迦牟尼佛在公元前五世纪出生的，其实他原世纪第二，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是能说佛他出生，一世纪是20世纪出来的啊。然后这个到了唐朝时代就是公元6世纪，也就是1000年过去了，也就是说唐朝以后就进入末法了。末法时代就正法时代，我们讲戒律坚固嘛，就是说这个出家人依闻法马上就获得清净，获得开悟，基本上持戒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开悟了以后见了法性， 他这个持戒就比较容易。而这个下法时代禅定坚固，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呢喜欢坐禅，以禅来富裕，来保持戒的居住，以禅来保持净土的居住，就是说坐禅的人呢也可以扶持末法时代，也可以扶持正法时代。因为坐禅的人他戒律不注意，他可能比较粗，但是呢通过禅定的功夫可以让禅让戒律可以扶持于戒律啊，因戒生定，因定法会嘛，也就是说这个正法时代的戒律它这个会点比较多的话，戒定会它都比较居住。但是呢下法时代靠定来维持，它扶持于戒，那戒了于人生定于生会。所以呢一般那个修这个安般守息可以扶持戒律啊。末法时代，末法时代净土坚固，念佛。但是念佛也有一个好处，念佛嘛，佛为究竟嘛。而对佛的信心比呢，跟念佛对佛的信心比较大，叫慧，是吧？念佛叫定，一心为戒，就是他也可以负责戒定慧。整体来说，正法、下法、末法，他必须以戒定慧为居住。那正法这个戒后面一定有定慧，因为它慧点比较多，所以呢戒律就很容易持，它有戒就有定，有定就可以发挥，就是它是扶持的。我这个相法时代的禅定比较坚固，它能够扶持于戒，它又能够扶持于 行政的进度。末法时代才有戒定慧，是吧？戒定慧而说这个对净土的信心是慧，知道它是从慧下手的，就是慧。那慧呢，一心念佛叫定，是吧？戒定慧，然后偏向极乐世界，偏向于净土，这叫戒，知道？就是说你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你的愿力的方向。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升起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就是我们的愿望。这个愿呢非常坚固的话，你戒就可以扶持了。因为你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心一定是散乱的。你心一散乱的话，你就会犯过失，就是我们会无明分别执着，你就会长时间犯戒。如果你专向净土，就是你心里老是专向于净土的话，西方极乐世界老是又有一个专向偏向于极乐世界，就像拿一把剑射向西方，他肯定往那边偏。然后呢，他让我们心呢专向一个地方，那自然我们的戒呢就会具足。所以一心念佛为定，然后呢，净土信心呢，净土的信心为慧，就是我深信阿弥陀佛，这叫慧。所以呢，它也是戒定慧。所以不管是正法、相法、末法，它只是方法不一样，一个要到西方极乐，一个注重禅定，一个注重戒。但是呢，它戒定慧都是具足，证明什么呢？释迦牟尼所讲的法，虽然假相法、正法、末法，其实呢，他们是他把这个圆满的教法都含摄在戒定慧，就含摄在这个法门之中，是吧？所以相法时代就禅定比较坚固，是吧？也就是说，在相法时代有一个婆罗门语。因为婆罗门语，婆罗门是外道，婆罗门我们讲的外道，其实外道也很厉害。他说这个外道呢，它是以天为准的，就是婆罗门教啊，印度的婆罗门教96种婆罗门教，它有一个观点，最基础的观点就是吃苦就是了苦。还有一个，他说在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要去拼命吃苦？他吃苦就是了苦。他非常有强烈的以苦为食，知道吗？他是以苦就是世间的，就站在水里面，站在吃狗叫吃草，然后站着一手举天，然后举在那个地方，或者一个脚站在那个地方，就是也像独角一样，或者睡在刺里面，或者也就是说吃马粪什么一类的，都是外道。所以种种呢，就是禅定苦。婆罗门教，你看你要看到婆罗门教，有的把头啊。他也修呼吸啊，修瑜伽啊，他这个把头埋在土里面，他还是有功夫的。我们不能老是看到他的苦行，他的苦行后面呢，他有一个瑜伽。什么叫瑜伽呢？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呢跟他的身他产生一个和解，叫瑜伽。身心不合一就不叫瑜伽。你比例来讲，我们的心比天还高，我们的身体拖在后面，就比方我们烦恼很重。为什么烦恼很重？因为你身心脱节了，身体跟身心脱节了，你心跑得好快，知道？但是你的身体在我们托运，老是在生病，所以你就拖着这个身体啊跑。要想修行吧，你的心力量好大，但是你的身体受不了，老是在后面拖，所以你的身体垮掉了。所以呢，这样拖就很累。那为什么有些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身体就差了呢？因为他不照顾自己的身体，犯种种过失，让身体垮掉了。但是呢，心呢老是在名啊利啊色啊，老是想着胡七八糟的，他不持戒呀。所以呢，他不持戒的话，他的身心会产生脱节。所以这个人的话，心跟身是不一样的，他的身心呢是不安宁的，你知道？就是说人坐在那个地方，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有时从他相貌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呢眼睛到处看。只能有一些人小孩子过来，他心就不定啊，到处弄完。但是他的身体呢，还是因为小孩子身体还可以嘛，所以呢他杂乱想，身体跟着一起跑。当然到了50-60岁以后，像我们这个年龄就不行了。因为不然呢，心想的比天还高，但是身体呢跟不上了，跟不上拖。就像拖拉机一样，就像那车子一直坏掉了， 那个车子坏了，他拼命开，拼命开，那四个人都掉下来了。那后面那个发动机缸全部烧了，就是还是开，你看你开得下去吗？所以身体跟不上去。那你怎么样才让身体跟心达到一致呢？叫身心合一。身心合一叫我们持戒，持戒能达到身心合一，这个就叫做瑜伽。持戒也叫瑜伽，知道吗？瑜伽，但是呢，它非常重视身心，是吧？所以它有时候把头啊埋在头里面呼吸。你说埋，它一埋就是七天，把头埋在头里面，留一点小孔进去，然后埋在那，把头就朝上，头朝下埋，埋在那个地方埋七天。我们你想一想，他如果吃苦的话，他如果心思散乱的乱搞的话，不死才怪呢，是吧？但是呢，他是活了七天，病情出来以后，一点事都没有，他就是深呼吸，然后他是安般守息呀，他达到身心合一，知道吧？所以外道好厉害的，他是有神通的，并且呢，他就是能够，你看到很多那个玩身体啊，不过中国搞瑜伽都是为了身体苗条，真正的瑜伽的话，站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也叫瑜伽，我们坐着也要瑜伽，坐着不动，达到身心合一，完全一致了，继续进入瑜伽状态，是吧？就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你手不能这样懒惰的剁放在那个地方，那没有用的，你修不了瑜伽，瑜伽不要抬起来，手要抬起来，手要抬起来，达到你没有手了，身体跟外面空气达到一致了，心呼吸完全一致了。就进入瑜伽状态，你随便这样就这样就可以，或者这样举着。他达到瑜伽合一的时候是没有身心的，他是达到完全一致，或者一个脚站在那个地方，他达到瑜伽，他是没有痛苦，他达到他这种受苦，其实他心里面是快乐的，知道？你不要看修瑜伽的人，这个修外道的人，他也有娱乐感，这是我们看到他的残忍身体，他呢？他把这个身体把它灭掉，所以呢，身体的生死跟他的，他因为他相信神了，他这个身体消失就消失掉了，就是。但是呢，借用这个身体吃种种苦，达到跟心合一，他就是要让自己身体吃苦，啊，因为拜佛又叫瑜伽，就是拜过，你拜上四百拜的时候就产生瑜伽了，因为我在洞林寺拜塔的时候，一拜就是四个小时，拜四个月拜到什么样程度呢？我自己跳出去了。我只要我身体的摆，越摆一千身，越摆一千身，就进入瑜伽状态，是吧？如果你摆的越摆越累，越来越背，那你就没有瑜伽，知道吧？所以你三步一拜九华山，你必须要有这个基础，要有瑜伽的基础，然后摆的时候能跟约跟你达到一体，在路上摆的时候就很幸福，知道？好像表面上看好吃苦，其实心里很舒服的，就像我们以前步行到五台山啦。这个三步一拜九华山拜的时候，人家都说我吃了好多的苦，我说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最幸福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好累，是吧？我要保证我晚上可以讲法，我保证我自己咽喉也可以，我要保证我大脑还是很灵敏的，所以我必须要中午睡觉。如果按照我修行来讲，我希望坐在那个地方，因为坐在那个地方长时间坐不睡啊，那真气就上不来，讲话就没有声音，很难讲话，所以讲得很累。如果我不想讲话了，我直接坐着休息就可以了。所以我最幸福的就是不讲话，天天在外面去进行，我觉得那是最幸福的时候。晚上不睡床，然后天天在那个田埂上打坐，然后一个人下雨天了，一把伞打坐那个地方，好等自在。但世界人看，哇，那个和尚真厉害，是吧？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孤单单的，但是他却不知道我很自在。就山里面，你看步行到五台山，不能乘那个河伯，爬过那个山，然后迷失就坐在路边，是吧？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走在路上，我这一路从来没感觉到什么不舒服啊，感到吃苦啊，一点这感觉都没有。包括我在见无量寿司的过程中，好多就是说，师父啊，你刚刚见的时候人家欺负你啊，吃了好多的苦，我心里想我没感觉到我吃苦啊，就是说因为那居士嘛，感觉到我受了委屈嘛，成那个庙把我赶出来，那个人欺负我诽谤我，然后我都不知道嘛，那陈大木告诉我，他那个和尚在石头林穿着西装， 我心里想，我还冲过西藏，我这辈子没看过去。他说我冲过西藏，我说特南坡的那个神告诉我，他说有人跑到我面前，跑到特南坡去告我的状，告诉说我穿着西装跟一个女众在那个山上，怎么样怎么样？哎，后来他告诉我，他连特南坡自己都不相信了。后来我一想到，就是说，因为我没感觉到这些苦啊，是吧？所以我在建寺庙的过程中，我好像就是说，建寺庙如果不讲法的话，我就这样的很自在的。所以修行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非常自在。你要把握了修行的方式的话，应该是很自在的，是吧？就是说，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常常要跟人家讲法，准备好晚上的讲课，就是反而有了准备、有了计划以后就不幸福了。你跟人家讲法方我不行，就是说你有计划了啊，天天晚上某个时间啊写好，以前哪有这种事情，三藏就讲嘛，是不是？现在计划了，计划什么？以前我们大老师也没有计划，我以前门都没有关过，没锁过的，就成了不锁门了，没有金钱的这种意思，钱放在那个地方可能好几天我都没拿，记得没有这种意思。现在还把钱收起来放进银行，还要小心不要违背因果，钱哪些钱是常住的，哪些钱是我的，我要把它分开，然后存进银行，这样的还有计划。人一计划，大脑子里面就分心，就变成反复了嘛。所以现在的疫情还是很厉害，就是说修行这个苦啊，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修的呢是个禅定的功夫，现在修的是慧，是吧？现在修的是利他，以前都是重视自己的个人这个禅定功夫啊，或者戒律啊，这方面比较重视。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些东西其实达到身心合一，是吧？所以呢，身心调节的都非常好，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婆罗门语，意思说就是修外道的语子啊，啊，而这些婆罗门语，他们。印度的人呢，他也是吃苦，他也是可能是吃素啊，他们都吃素的。婆罗门80%-70%的人嘛，都是吃素的，他是没有什么吃鱼的概念，在肉上看不到鸡呀、啊、猪啊、鸭子，统统没有，是吧？没有这些生命，是吧？跟吃牛啊、狗肉啊，这都是不存在的事情，对，他们都把它当成圣看的。就当作是天神啊，他看到牛就看到天神一样，那狗啊都是神，他说牛啊在大摇大摆的菜市场吃人家的白菜都不敢打他，是吧？所以他们也是吃素的啊，叫清净的啊，具足的。所以这个婆罗门语，这个婆罗门语呢啊。修行也很厉害，是吧？他这个婆罗门语呢，这个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语，说佛身后正所庆敬行具作恶，居天卫护，其魔性邪，他一个魔性性邪，常侵三宝，侵慢三宝，就是事实胜于广施方便，串诱其魔，令生正见，而持愚魔未前生性不久命中就死了，这个魂神堕在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就很苦的地方，没有间断的地狱。时婆罗门语知道母亲在世时不行因果，即当随业，这一定要扭转到三界，这个愚子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母亲应该是堕到地狱，必生恶趣。便呢，谁卖家宅，就把自己的家给卖了啊，拿这个钱，广求香花，就是卖了好多的香花灯珠啊，到寺庙里面叫做积聚棍具，就是买好多香花来在佛面前，先于佛塔。佛塔寺大兴供养，就是 供养神的。就是我们现在好多的长者或者说有钱的人都会这样做，就把拿很多钱买好多这个香花去供养啊。尊所亲近，也就是说所有人见了他都很欢喜啊，都很敬佩。就是说世间修行的语士啊，就是修行人，他说是啊，说是福报很大很深厚，就三根比较好。所以我们语子修行呢，是值得人敬仰的。我们现在中国人就是说语士要不成家好像不正常，是吧？非要女子一定要成家结婚生子。我们现在人们就算说要不出家要不在家，在家就是结婚生子啊，出家要比丘尼。我们在印度来讲的话，好多人根本不成家的。他一般的女子男子啊，就是说这个修行人的话，到他说有的结婚生了孩子以后啊，到二三十岁都是到庙里去修行，都去修。有虽然他修外道，因为过去那个修行人呢、啊、都在窟心岭里面，或者他这个婆罗门教啊，他都有这个法事就在深山帮里修种种禅定功夫，他们深信因果啊。所以呢这个也有很多愚子修行。你像迦舍他的妻子是吧，他的妻子在没有他的父母没有死之前的话，他就在家里孝顺父母，他父母死了以后，家人甚至就离开家庭出去去凡事去了，结果他的妻子等不及要修行就离开了，到苦心岭里去跟那些外道这块修行啊。所以呢这个婆罗门语啊，他这个说师也就是说他的福报比较好，所以他很有善根啊。所以呢就是说善根据尊所，就是很多人见到他都很恭敬，不管他的相貌也好，他的养神也好，和他的动作行为都令人恭敬。因为修行人嘛都是持戒的人，因为婆罗门教他也会持戒，并且他也很重视一些威仪方面的事啊。所以他也信佛嘛，不然的话怎么跑到佛面前去了呢，是吧？人到西藏就可以看到那些女孩子的，记得那西藏那些语种啊，我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你发现他们眼睛吐出来的是一种很纯洁的这个修行的那个东西，是吧？就是说这个西藏好多女孩子天天拜佛，他每天要拜，他们都有修家行嘛，家行每天都要拜个要拜几万拜啊，他要有的要拜一百万佛，拜一百万拜，所以他这个内心很清净很单纯。所以我有一次在西藏那个草原上，我看那个余海，他在前面坐那个坐马车，我们也跟着后面坐马车，就是我看着他那个余海的眼睛呢，那个眼睛就是说他这个大概是十七八岁嘛，他有孩子，就是说一般在我们中国啊，男女这块见面的时候看久了不好意思，是吧？但是呢你跟他们这块看了，他眼睛看着你，眼睛看着他，中间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就是一种修行的状态，非常单纯的这种状态，给人感觉令人尊重，就是说你不由自主的对他很尊重，对吧？就是这种尊意出来，其实通过修行修出来的，是吧？如果你有好不好的念头啊，或者说有世俗的这个念头啊，他跟你一见面一看就可以，他人的眼神里面就会有不好意思的这种东西。就是我有一次广东一个女子嘛，那女子我们这块打坐，她非要跟我这块打坐，很显在那底下无量寿寺一个那个灵场里面，她非要跟我这块打坐。那打坐的时候她老是问了我发脾气，我生气了，我骂了他一顿，骂了一顿以后，他就对我看着，他就讲出一句话：“师傅，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是真实的，是吧？因为我平时是应付他嘛，应付他对他很慈悲呀、啊，对他很好啊，对他很照顾啊，他感觉到不乐意嘛。”他说：“ 所以我骂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是真实的。他我就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啊，你对他是一个真实的体，可能还会好一点。你没有必要对他觉得照顾啊，如果你真实的为他的这个心啊，可能会跟他会更加感应。这样不要你啊，老是顾他的面子啊，然后呢慈悲他啊，这个照顾他，发我生情戒啊。所以很多的这个照顾啊，发我令情戒，令人不单纯。单纯的东西就是骂就骂，说就说，讲就讲，发我令人敬。也就我讲的就是说，地藏菩萨他的因地啊，他可以让人天尽兴，就是说啊，都很亲近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福报也不一定是说非要你多少钱名利，而是你自己啊，把你那个心给修出来，是吧？阿弥陀佛。